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安神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吉你好，
神父好，很高兴哦。每次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到我们在片头当中呢，我们那个很美妙的男生啊，他讲说，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啊，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这个人呢，其实他也是在人生的转弯的时候呢，他有了自己的准备。那故事是这样的，故事的主角叫张新红，今年呢大概37、38岁，是个内向的人，高高的个子，见了人话很少，但是笑得很憨厚。在陕西三原教区，他算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最主要的，他和一般人不同，因为张新红他成为一个有钱人之后，从来没有忘记天主。张新红从小就过着艰难困苦贫穷的日子，5、6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将他们兄弟三个人抚养成人。因为家中经济很困难，没有钱上学，初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走向了社会，帮人打工维持生计。在西安儿童医院打工的时候呢，每个主日天他都会抽时间去西安南堂参加弥撒，也利用闲暇的时间学会了按摩。有一次他在蒙家桥打工的时候，老板娘有病，他就利用他自己学会的按摩去帮老板娘治疗，病情逐渐好转，老板高兴见他是一个忠诚老实厚道的年轻人，为了报答他，就让他承包了一个小工程。张新红认真的施工，保证值和量，老板非常满意。于是第二个工程、第三个工程，老板都放心的交给了他。张新红就这样由一个打工仔变成小工头，从小工头到成为一个监工，最后呢，他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有了自己的家当，有了自己的资本，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天主的恩赐。在他们村子里面要盖新教堂的时候，760多平方米的磨石子地、围墙、大理石的祭台，其实都是张新红出资施工建造而成的。为了让年纪长的教友进堂方便，进堂的踏步呢，他采用了波形和台阶两种形式，用大理石漆面，这个也是张新红的作品。本堂神父的住房原本是一层平房，因为地基没有处理好，所以下陷墙也变了形，拆了旧的房子，盖了2层楼160多平的新住房，将拆下的旧房材料给一个特别困难的教友盖了3间平房。为了在堂院里面建造圣母山，所以呢，他特意到上海各堂口观摩圣母山的式样，建成了一座美丽壮观的圣母山。 张新红的媳妇叫张彩宁，是一个贤内助。他不但参加了教堂的工作，而且呢，也经常提供各种赞助。五十多年的教堂里面，很难得看到有乐团。但是张彩宁他不但成立了乐团，而且呢，他为了让乐团整齐美观，他还特别给每人制作了两套服装。村子里面有一个年轻的教友，生病好几年了。张新红只要一有空，总会去看他，并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病人行走困难，夫妻两个就和乐队商量，他们呢合伙为病人做了一个轮椅，并且呢经常去探视他。每年过春节和教友大会或者是教会的大瞻礼日，小两口不但买食品糖果，而且呢也会特别去探望这些有病痛或家里有困难的人。张新红对村子里面和村子里面的堂口如此的大方舍得，对外地外县市的堂口其实也是一样的。哪个会口要盖教堂，他都从附近的地方或别的工程借管家复建。建堂材料有任何困难，张新红是大家的活字典。就像三原教区张二册会口建堂，李泉的魏村会口建堂，所有的困难大家都会找上他，他就派技术人员去做一些指导，目的呢就是让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借着各种专家来帮忙解决。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待手下特别好，生活上呢也特别的关心，说话非常和气。这个老板呢从来不拖欠工资，所以呢所有的民众都喜欢在他的工地里干活。张新红的父亲张志荣是一个老会长，在教会最困难教堂被拆除的时候，是他们把家里整理打扫干净，然后把主保安东尼请到家里做临时的圣堂。所以这个老会长常常说，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安东尼的转导，天主给的恩典呢。张家三兄弟日子都过得很兴旺，他们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天主赏赐的洪恩呢。安神父其实在教会里面经常训示我们教友要做盐做光，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富裕的人或生活平顺的人呢总是不容易记起天主啊，好像尤其是我自己家人当中啊就有这么一号人物，他也是我们教友哦，可是呢这位仁兄啊他经常有时间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啦就是睡觉啊，虽然退休了但是也不愿意到教堂来，他说我好像没什么事要去跟天主说。但是这个我们故事里面这个张新红显然不同，不管他是在穷困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他在当学徒的时候他也经常到圣堂去，那甚至他走上富裕的道路之后他会盖教堂。我知道其实富少年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富人做盐做光很难吗？
我想为一个妇人来讲，她能够得到天主，她的障碍太多啊，包袱太多，因为她拥有的很多，那她会觉得这个是她的，那她为了要照顾这些东西，为了要保护她所拥有的东西，自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当然很难有天主插手的机会齁。所以事实上为一个富有的人，他们要拥有天主，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不要依恋。当他不依恋他所有的天主给他的恩赐，他如果他认为那是他自己的话，他就会把所有的心思摆在上头，他就会像天主讲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所以那些东西剥夺了他去恭敬天主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为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角张新红弟兄来说，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天主的恩赐，所以他虽然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他非常的自由自在啊。那些东西不会牵绊他，让他很目光如豆的只看到钱财，反而他为了他所拥有的一切赞美天主啊，然后他当然也愿意把这天主的恩赐分施给所有他觉得需要的人。我们也看到他其实并不是生下来就是非常富有的人，他也是白手起家，从这个小零工开始做起的，所以他很能够这个体会到工作的价值，他也很能够体会到这些东西是得来不易的。当然他更透过他的信仰，他可以诠释这些都是天主的恩宠。那我想这个认知为他来说是天主给他最富有的一个礼物，超过他所有的财富。
好，神父也说到富有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的张新红，他的确后来非常富有，盖了好多教堂啊，也帮教堂很多的忙。那神父你自己对富有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刚才我提到这个张新红的例子后，我会觉得一个人他越不占有，对事物越不依恋，他就是越富有的人。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弊端，他越不负责呢？
他负责的意思是我要尽本分的意思啊。那人赚钱并不是人的本分啊，恭敬天主，做好自己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是人的本分。人的本赚钱不是人的本分啊，赚钱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为了赚钱嘛。所以为一个人来讲，如果他对事情都没有依恋，就是说他对任何事情都觉得很，就会觉得很满足啊。所以富有的人不是他东西有的很多，而是他很容易满足啊。所以为一个这个非洲的难民也好啊，很穷的小孩子，他们会乐于分享。当他们乐于分享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快的，非常满足的。他们不会想要他手上捧着100万的黄金，为他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些东西不能够吃，不能够玩，不能够跟他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快，得到什么样的快乐。所以真正能够带给人快乐的是我一个满足的心啊。我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容易满足，那一块钱为我就是等于全世界，那个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富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自己走路上学的时候，我要渴望有一个脚踏车可以代步，等我有了脚踏车踩了两下会觉得累，我希望有个摩托车可以代步，等我有摩托车的时候，这个下雨啊大太阳的时候，我就渴望有一个车，等我有车的时候，我渴望一个豪华的车。对，那不是我有的东西的改变，而是我的心态的改变。当我觉得走路是一件很健康的、很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走路比开车是一件为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情。那改变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我的内在改变了。所以，当一个人觉得他的灵性生命是满足的时候，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觉得满足。我觉得那是最富有的人。我们常有机会去隐修院去跟那些隐修女一起弥撒啦，或是跟他们聊天啦，或是请他们帮忙转导啦，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隐修女，不管是哪一个隐修院的隐修女，他们都会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非常的喜乐，讲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笑得好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满足啊。任何的一点 小小的事情，为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新闻，都是一个值得赞美、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所以为他们来，为我来说，他们是最富有的人。虽然他们一箪食一瓢饮，关在隐修院里头，但是他们拥有了天主，就等于拥有全世界。这个是我深信不疑的那个灵性的富有。
嗯嗯，
那是你拥有多少东西都不见得能够换得来的一个内在的恒久的平安喜乐。
嗯，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啊，就是说，嗯，行善人家庆有余啊，也就是说你越行善呢。越容易来的更多，或者会更不一定是富有，但是会更有更多啊。
嗯哼，
那这是中国的老话。我不知道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印证。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这一题是对的哈。
嗯，
因为天主等于善嘛，一切的美善都来自天主。
嗯。
所以行善的话就是等于把天主给生活出来。
嗯哼，
那一个行善的人他活出天主的生命，所以一个行善，那天主又等于万有。
嗯，
天主无所不在，处都在，天主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所以当一个行善的人，他就等于拥有了天主，他就等于拥有了万有，所以他是应该是富裕的。
嗯哼，
那事实上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活出了这样子的生命。一般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说等我有钱了以后我再去做施舍，
对对对，
等我有富有了以后我再去行善。倒过来想，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因为那个是胃口的问题嘛，我们等我赚到了100万，我就渴望得到1000万嘛。所以当我有100万的时候，我会觉得1000万才是富有，所以我还一直没有开始行善呢。所以因为我的胃口还在一直在增加当中，所以反而是我行善了才是开始变成富有。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一辈子的整个生命模式，就是浓缩成一个字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爱的生命，但是就把他用一个动词来形容的话，我们可以说他这一辈子都在给人家东西，给人家东西。而且他越贫穷的时候，越空乏的时候，越没有的时候，他给的越多。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给的最多，他把他的衣服给了罗马士兵，他把他的圣心也给了人，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了我们他的体和血，他把他的母亲给了他的爱徒，把他的爱徒给了他的母亲，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把圣神赐给我们安慰之神，那圣神来了以后，我们整个教会才开始兴起。他把整个的自己的意志交给天父，他如果可能的话就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越贫穷越没有的时候，他反而给的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富裕的话，不要等到有钱的时候才来行善，才来施舍。我们在最贫穷的时候要改善我们贫穷的这个境遇，就要不断的去给，像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去给的时候我们就越富裕。
不会怕吗？给完了就没有了。
那个这个穷寡妇的比喻啊，他把一切交在天主的手里，他给出去以后，他下一餐就没有着落了。但是耶稣大大的赞美他，因为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变成他要靠着天主来过活了。他再也不靠他口袋里面有多少银两，他有没有儿子，他有没有朋友，那些都不是他的依靠，而是天主就被强迫要成为他的依靠。所以他有了天主啊，那是一个天大的富裕。那我们很难有这样子的性德，当然。
你身边有什么？你是个富有的人吗？无论你是或者不是，想一想，你最想依靠的是谁？是你的家人吗？再想一想，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真正能够全心依靠，而且将来不会连本带利要你还的又是谁呢？亲爱的朋友，其实大半的时间我们都害怕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但是无妨试试从最少的给起吧，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我们下次再见。